大家好，欢迎来到您今天瑜伽了没 Podcast 频道，我是 Irene，
我是 Onkari，
我们一起来聊聊瑜伽吧。Hello， 我们终于在空中见面了。
对呀、真的，疫情真的每个人都憋到很想要往外跑。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家里好忙哦。当然可以出去的时候，
对，
就是去买一些菜啊，然后把该做的事情就是会一天或是两个小时内把它全部做完，效率非常的高。
对啊，就是必要性的才出门，非必要就是宅在家。已经三天没出门。
三天，哎，
没有跨出大门，偶尔还会，前几天下雨就没办法，偶尔像今天放晴了，还可以去顶楼散散步，然后走一走之后绕一绕之后再下来。
对啊，其实这也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在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啊，其实这两个已经三个礼拜了，很快，三个礼拜，然后。就是很忙碌的在检视自己家里的一些状况跟问题、然后当然还有小孩子的一些教养方式
作息，
对，他的作息其实对是作息、我觉得 很多妈妈在第一周，其实我在第一周的时候真的很崩溃，就是崩溃是你要开始去习惯跟孩子们24小时黏在一起，那个是真的是，
可是有没有想过他出生的时候你是24小时跟他黏在一起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就是回到那个、把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份啊，再把他每一个角色再把他重新整理，对，再拿回来。其实我还算是蛮 enjoy 的啦，只是要在这个中间去找平衡其实有点困难，就像是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有录音了。
对对，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有录音，然后没有去跟大家 talking 聊聊话，所以现在政府们也都一直提倡说，其实多关心家里的人，虽然现在可能你必须在定点不能移动，可是可以用视讯或者是用我们的3C产品去跟各位做一下连接。
对啊，其实我们已经很幸福了，就是在这个年代我们还有这些3C的东西，我们现在也是在隔空在录音，其实之前一直想说应该有这个办法，但是一直就很忙碌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今天就不行，我们一定要在固定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固定时间星期二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录音起来。
对，其实我常想想古人怎么活过来的，如果我们到了古代，我们可能会受不了，
因为
用飞鸽传书啊，要用写信的方式啊，不能用讲的，要用笔写下来，白纸黑字写下来。
对，可是很好玩呢，因为我很深深的记得，我那时候在拿200小时的时候啊，那个 Pulab 啊，就是那个一个老师，他就有在讲啊，他就说。其实现在的人我们已经很少回到真的回到自己的心，或者是回到真的大自然哦，可能就是一个大停电，一个大停水，大家都整个就会开始骂政府啊，骂这些公家机关啊。可他说在印度啊，他在印度怎么可在印度假如他们随时可能一个区他们就有可能大停电了，每个人好像就当做没有事情发生，然后持续的 keep on 他们的生活，就是哦没有，那大家就把椅子搬到门口，然后在外面乘凉，或者是就是很随遇而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当这个就是最近你看又停电啊，又水，还好最近水来了，就是
可是又淹水啊，
可是一下子来那么多没办法、
对，就会一直会有耳语，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真的随遇而安，顺着那个走，就像让我想到，我们那时候在印度上课的时候，真的一下子就没有水，没有电，那个跳电是可能一下子，然后他们也就， 不紧张，半个小时后大概就来了，叫我们不用担心，然后就一样做我们该做的日常生活。
对啊，
然后有时候就是有热水，有时候没有热水。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很好玩。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我们要回去在当下，然后去 adapt， 就是去接受当下所发生的事情，然后真的去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跟我们所没有的，然后去看到这些东西。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整个疫情啦，当然我说台湾这样子的爆发，不能说迟早，但是我们已经晚了别人一年多了，而现在我们已经有疫苗了，然后我们有一些解决方案了。其实这些我们已经比一年前，假如我们一年前可能进入像在国外啊，像在美国啊或是在英国这些地方他们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好非常的多了。然后真的需要的是多自己往内去看，然后去把自己该整理的东西整理好，然后自己心情整理好再出发，然后这样子，也许
带着感恩的心，
真的真的真的，
现在的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需要带着感恩的心。
对啊，像这些
能够活着，能够在当下就已经很感恩。
对，而且我们所有拥有的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怎么讲，就是随手可得的，我们应该要珍惜。其实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病毒在教我们的东西，就像说孩子生出来了，他本来就是24小时就可以跟你黏在一起的，那因为学校，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家长我们就有了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然后就习惯了说孩子去上学，孩子可以有老师照顾，然后老师教，而不是把那个责任拿回来放在自己身上，然后自己去教他们。所以在这两三个礼拜，我就把我所有以前的这个老师魂全部又拿回来，就是用教老师魂。
我就觉得好羡慕哦，我都想说你那个教材在哪里买的，我可不可以跟着你女儿一起上课。
对啊，没有，就是
我听他们在那边说Apple，
对啊，
好可爱哦。
这也是，其实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就是在教去朋友他们工作的地方，就是一个幼儿园嘛，但他们是教英文，然后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就有在教 phonics。 其实我真的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没有到很久以前啦，就是有一阵子 Emma 她有一点点排斥英文的时候，我就发觉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教她。其实这个念头一直都在，我一直觉得说好，我之前会教别的孩子，为什么我没有教到我自己的孩子？因为就是太忙了，可能在排课啊，或者是因为教别的孩子，然后这也是就是在瑜伽上面，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我开始最近我也开始在做那个共融的课程，就是我们有小孩，就是我的学生，那他我们现在就是用网课的方式，那他是特殊儿童，但是他看不出来他是特殊儿童，但他在他本来刚开始爸爸说他可能不太习惯用这个网课的方式去上课，可是后来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我就邀请了 Phoebe 老师的女儿啊，然后跟我的女儿一起跟他一起上这个瑜伽课，然后反倒让他觉得说他是很稳定的，像我们的小孩就是超级不稳定的，我自己的小孩我都觉得他们很不稳定啊，在跑来跑去。可是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检视我自己，是我真的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虽然我把它 apply 到生活中，你说他们要去做卡巴拉巴提他可以，你说他要去做蛇式他可以，做公式他可以，或是做手道理他都可以，但是把他们全部串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他们是需要时间去把它
稳定的。
对，真的真的。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告诉他们说姐姐她很棒，你看她从头到尾都做得好好的，因为她平常她已经有上课了，那她上课她知道这样子的模式，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煮东西给他们吃，然后帮他们准备这些食材，或是把东西摆盘摆得很漂亮，这种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这三个礼拜内我还蛮 enjoy 的，虽然有点忙啊，就是他们又有网课，然后又要下午又要上课，然后就基本上我就算要出去买菜的时候都要依照他们的时间，然后我才能赶快去把这个时间挤出来。但是这个也许真的就是家长应该要好好的回来然后检视自己的方式。那我应该算是幸运啦，至少说我的工作上面我是可以自己安排的，然后我还可以有一点休息的时间。那当然有些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对啊，
真的，像我姐她，我二姐她就是在科技公司里头上班，然后他们里头有员工，就是有同仁确诊，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流居家隔离。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家里头自助隔离管理，所以他就是自己在自己的空间主卧房里头，然后姐夫就变成去跟小孩一起睡。然后这个时候就知道妈妈的重要了，因为妈妈被隔离，所以老公跟孩子就要自立自强，而且还要煮饭给送到门口，然后那个我姐姐才能出来，就是在房门口，然后拿着餐进去里头吃，然后做定期的消毒，所以很辛苦啊。老公起来第一件事情要准备早餐，然后出门上班，然后儿子上完课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去厨房，然后赶快准备午餐，然后送大家要吃啊，然后自己也要吃，然后还要送到妈妈房间去给妈妈吃。这就是过程，其实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说啊，我们平常所享受的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好像一般应该就是日常生活的，可是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叫做应该的。
哎，真的耶，
妈妈为了孩子做了这些事情，其实真的孩子以后都会点滴在心里。
所以啊，我就说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耶，你看他就在这么无形中他唤醒了好多人的内在的，不能说
觉醒，
对，
觉知，
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唤醒内在的觉知。然后
对，
可能对于没有家庭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去自省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或者是认识自己更多一点点，因为他需要跟自己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多。对，所以
对，因为他不能出去呀、也必须只能在家里头，不可能每天都当马铃薯啊。
对，所以就要找一些事情，
然后他也要学着自己去煮饭啊。
所以
可能每天都叫外食啊。
也是啊，因为现在就算叫外食人家也没有那么多人在送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学习同理耶，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在学习同理。你也可以看得到很多的人性，当然我说新闻上面这些我们已经讲到不想讲，或者是我们连看都不想看的，是因为他总是会有不同的方式，每一个人看事情的观点不太一样啦。那当然说 我觉得在瑜伽里面我们也是一直找到要这个同理，不是说同理啦，就是自省的这一块。但是你要去自省的话，你必须要学习去同理别人，你才可以去同理你自己啦。那
对，
那这个也是说在我们这个瑜伽的这条路上面，我们要去找到的是怎么样去更觉察自己现在当下的感觉。
对，而且你刚刚提到了你有同理心，你有自觉觉察力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的你的分辨力就出来，你慢慢的你会知道说什么是你要的，什么是你不需要的。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平衡跟选择。好比现在看新闻，那么多的一些那个耳语这些的，你自然就可以慢慢的，你就可以理解说啊，哪些是政客啊，这些话听听，或者是甚至于不用听，直接把它跳过就好。
嗯，
让你的内在可以更稳定，然后更清楚的去稳定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去看到你自己哪一个方向是对的，然后继续朝对的方向进行。
而且
这真的是一个很让我们能够往内的去觉察跟内观的一个部分。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你看，我就像是新闻好了，其实老实讲，假如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新闻，也许它也是一个让我们自省的方式。就像你说的，这些新闻他们这样讲，你可以去看到他的行为啊，某人的行为或他们的言语或是他们在讲话的这些语速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如何？你是不是真的因为他们而让你的情绪也跟着起舞了？
对对，波动，或者是当然这当中也可以同时的，你会看到很多的人性，这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的缩影。你会看到人性，然后你会看到他人的人性以及你自己内在的人性。
嗯。而且也可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候，你可以去分辨出恐惧，其实不同有太多太多不同的情绪了，就像我们之前也有在讲情绪这一个环节，那你可以去看到自己，我是真的很恐惧吗？还是我是真的很害，我的害怕是来自于哪里？或者是说你是不是自己，你对你自己的信任，你有没有好好的去保护你自己？当你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你的手消干净？你有没有把你的口罩戴好，或是保护好你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机，让我们去自我检视跟你自己自律的方式。就像好，我们真的可能还是必须要去买菜，我们可能还是必须要出去办一点事情，
做必要性的，
对，不是说我没事我跑去逛街，不是这样子，而是
对，
你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台湾政府还蛮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也很真的很为难啊，就是他又不能全封，因为封了的话，其实
对
整个
影响很大，
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都觉得这些就是卫福部的，他们都一定有这个心理医师在里面再去做这些决策，
自己本身搞不好都是很好的一个修行人。因为其实就像我们瑜伽讲的八字里头，第一个就是持戒，就是叫你要自己自律啊。
是啊，
对对，
所以他从去年
自律真的非常重要，而且民主社会每一个人自律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没事没事，继续。对，然后就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在家里，所以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东西噔噔噔就出现了。对，赶快把它关掉。那个，然后所以这对，所以请大家先不好意思，
啊、
我们在家里做这个东西。
对，就像刚刚说的自律，其实民主社会里头真的是非常需要更多人的自律，因为只能用劝导。就像你说的，封城不是解决的方法。
而且我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给对方很多的，也不是说空间啦，我觉得在某一个程度我们要去相信信任我们自己的怎么讲
彼此的那种
当很多的猜疑起来的时候啊，其实那个能量是很糟糕的。所以至少说台湾在去年到现在为止政府至少蛮多的人民是相信他们的，就连国外就是像一些这样在 Clubhouse 上面听到，他们国外很多都是每天两点会看台湾的这个卫福部的新闻，或者是说去听台湾的一些医生或者是一些专家他们在解析剖析这个 疫情哦，因为其实在很比较封闭的国家，可能像我姐在马来西亚，她根本那边什么都听不到啊，所以她每天比我们还要准时开两点的陈时中部长在讲话，对，就是
很好啊，他们还可以收得到嘞。
对啊，然后像是在 Clubhouse 上面啊，像有什么孔医师啊，他们其实国外好多人，不，我后来发觉很多在国外的人，他们是华语界的，他们就会去follow 他，然后因为他做的这些东西，他很透明的告诉大家这些知识跟这些COVID 上就是这讯息，就是他的讯息是 open 的，那当这个讯息是 open 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安心，因为其实基本上假如我们在讲瑜伽的话，我们要做的也是安我们的心，定我们的心，那从知识上面给我们的，有些人他们假如说有些知识上面的是定我们的心的，那我们多听的话就可以，但可能有些像是这样，我们在担心这些老人家很爱往外跑的这些老人家，
对，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么多的讯息，或是用比较他们听得懂的方式，那我相信这些专家或者这些他们在不同在做不同的卫教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断的在调整，希望让各个年龄层他们都能够听得懂哦，可能他们是就而且把他讲的像人话一样，就是把
是啊，不然很难理解专业术语。
对啊，那个真的很多的专业术语真的是会听不懂，可是我觉得我好喜欢去听哦，就是因为可能也因为走在这个瑜伽这条路上面，我好喜欢去听有关免疫系统的啦，然后去了解身体的构造啊，那这些可能当然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不喜，他们可能还不听不懂啊，所以真的要
他们现在要理解的是神经系统，因为待在家里久了，坐骨神经啊各方面到处酸痛，所以他们才会一直想要往外。
哎，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方向啊？
因为我们家就是有两位嘛，他们就是，所以我就会一直很担心，可是我现在也就尽量的就是一直跟他们讲，告诉他们每天你就是不厌其烦的告诉他，那他也回馈给我的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也会很小心，我也有戴口罩，然后我就是去散散步，然后必要性的回来，就这样子而已，每天出去必要性，反正时间到了他就是想要去骑骑脚踏车啊，或者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去公园都封起来，那他就去散散步啊，绕个一圈或者是什么的再回来这样子，然后洗完澡休息这样子，那我觉得也 OK， 因为毕竟你知道身体就像机器，它运作了一段时间，就像你开车一样，你开车的时候你要先暖机，你不先暖机的时候它就好像全身不舒服一样，所以也就让他出去透透气啊干嘛一下也 OK 啦，就是就像他说的，我都已经年纪这么大，我难道不会保护自己吗？
是没错，
我们要信任他们，
是没错啦，但是就是
对，
像我婆婆就
很乖，但是也是要教育他们，现在很多无症状确诊者，我们制止你们出去，其实我们是在保护你，
对啊，一般就是我们每就是真的还蛮多，就是有一些网红就会在上面讲说，哦，那个根本没办法把妈妈关在家里，爸妈就是要出去，对啊，那这个
对，可是你要换个角度去想，他为什么要出门？
那脚在家里可以带带他们做一些瑜伽的话，或者是一些伸展，他们会不会比较不会想要出去啊？
其实他们有，就是。他们会习惯，因为我妈妈自己也是那个
对啊
老师啊，所以他自己都会做伸展那些的，他会，然后像我爸爸他是长期就习惯，就是起床之前的时候一定都是在床上稍微动一动，暖身完了之后才起来，可是确实他们的筋骨就像机器卡住了之后久了，它是需要润滑的，它那个润滑的东西它是需要靠 时间跟一那个来去，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当然他也会自己做做伸展这些，
对啦，可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是习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习惯，那要怎么样去调整到说好，我们可能以前出去两次，现在出去一次，或是以前出去，
对，
我觉得可能我们就像是我们在教孩子一样，他们从一点点他们会的一点点，然后我们就给他鼓励，然后开始去做这些调整。像我们自己也是啊，我们可能之前会跑出去做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可是现在你就会把时间做得更精简，我们更简化自己的要做的事情，跟出门的时候要更小心，对啊，因为其实真的现在看这些医疗人员真的也是很辛苦哎、欸，对啊，
很辛苦啊，很心疼哎、欸，而且还很多人受不了离职，也会担心啊，
对啊，
没有这些，对，然后看他们包的跟雨衣一样的汗流浃背的也是很辛苦啊，
对啊，所以这时候就是需要同理啊，我们大家同理一点，然后去乖乖的待在家里。像我家小孩大概只有一周出去一次，就是走到我们家巷口的钢琴教室，然后还好哦，就是对，就一个人，因为他是一对一的课程，就是很幸运的，他们就没有出门嘞。其实他们真的也蛮乖的，就是在这一整年来，其实，在一整年来，他们学校都很严格执行，他们必须要每天戴口罩，而且口罩都要戴着，除了吃饭以外。然后像我们一出门，口罩就是戴着。
而且我觉得啊，有学瑜伽的孩子真的很稳定哎。
哦，对了，我们家是真的还蛮能关的，对。
对，真的就很稳定。以前我在带我们家弟弟的时候啊，我们也就是每天就是只有早上，那个时候没有疫情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去菜市场，然后回来就这样子，就在家里的，我们有出去也满足了就好了。
对啊，
然后就可以再做其他的事啊，
对啊，这
不吵不闹了。
这就是我那时候在讲说，有些孩子，有些妈妈爸妈会觉得说，哎，我需要把他们的电耗掉。然后我说，这些孩子根本就是一个，怎么说？他
可以把那个电力转换哎。
他那个电力是会不断的增加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好，我现在给他运动两个小时，我给他排两个小时的课，然后可是大概三个小时，对，他其实他的电力是会增加的，所以他你会觉得说你要把它耗尽，然后到最后其实你只是把他的那个增加，他的那个电力，你知道吗？就是从对，就是这也是
我能理解，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我以前上瑜伽课或者是去健身房的时候，我可以一天上到三堂或四堂，你的电力是会一直增加。可是自从你学了瑜伽之后，你就像我们说的负面思想转换成正面思想的时候，你可以去把你的电力去做转换的。你了解我说的吗？
对啊对啊，我知道。其实
对，所以这样子就不至于会要一直耗，你其实是在训练你的那个活动量更大。
但是你的那个就是断电也会更大，这个我是觉得
对，
也是有，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平衡啊，
就是，
对不对？就是要去怎么样去平衡。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想说，哎，小孩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时间让他们。要去耗电，可能当然小孩子可能会在家里跑来跑去跑一阵子，或者我们家有那个滑板车让他们滑一滑，也没有多大的空间让他们滑，但是其实他们平常就是开始又训练他们，我们全家会一起画画啊，然后或者是说做一些测验啊，也不是测验啊，就是他们写一些东西，然后你就会发觉说，哎，其实刚开始他像我们家小的，他就是刚开始他只要不会，他就会有一点那种爱面子的狮子座，他就会觉得 他不想做，可是多几次让他从中 找到这个自信心的时候，他也开始跟姐姐开始写啊，波婆们啊，或者是说一二三啊，对，从感觉刚开始觉得他好像不是很会，到现在他越来越有自信了，就是不断的练习，对吧？所以这也是后来我就在想说这两个礼拜，就前面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关两个礼拜嘛，然后呢我就想好，那两个礼拜我要好好的去调整他们的作息，然后跟我们一天要做些什么事情，我就去找了网络，就是有那种安排孩子，他那个是给我找到的是他是给那种拥有自闭症的孩子，因为他们会很固定的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要去训练他们能够固定去做某些事情在某个时间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那个教材出来，所以我直接就先用他们的东西，然后像现在就是早上就开始训练孩子起床的时候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然后的就是把他们做起来，然后我只要在床上听就是操控就好，我说好，那你们现在做好了什么，做了什么，你这个东西做了没，你早餐吃了没，什么什么什么的，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训练孩子们他们的时间跟规律，
对啊，我们自己也要自律，孩子也要自律，
对啊，因为只要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时间调整好，
你训练他自己的自律，对
对，只要没有训练好他们的时间，其实我们自己的时间也很难很难去调整啊，就像现在我觉得我终于好，我想说不行，这个时候是他们上课跟吃饭之间的时间，那我就可以关起来，然后跟你在录这个，对，所以 我相信啦，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会被关多久，但是也许我们的觉醒的越快，或是我们找到跟孩子相处的方式越快，或是我们开始去珍惜跟他们的时间的时候，我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然后虽然没有办法，
而且我觉得
在一起，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蛮好玩的，就是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去上师资班 TTC 的时候的那个，我们要到进修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课表第一件事情就在想，哈，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哇，我每天那么多的功课，我只有几点到几点可以休息。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都在抗拒，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都在想说我做不到。那老师们其实就是用很鼓励的方式让我们去做，哎，第三周第四周你开始学会这种自律的固定模式之后，你也就习惯了，反而回来的时候还不习惯。
对啊，
现在也就是这样子在调整孩子，其实就是日常的作息，就像瑜伽跟 iFit， 其实我们都在讲就是生活习惯的作息。
而且就是要坚持的嘛，就像有些像他们学校我女儿他们学校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什么幼稚园啊，你也可以选择说你要不要停课，就是不要上网课这样子，那有些家长他们就选择不要上，那我是觉得那时候我就想说第一老师他们也很努力的开始每个人都变直播主嘛齁，然后
直播组更辛苦，
对，
你知道吗？
是很辛苦的。
我侄女她在新加坡啊，她就希望她还比有一年去年新加坡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们就变成直播组。直播组要做更多不一样的教具跟教材，更辛苦。她说她反而喜欢上实体的。
是啊，其实是真的。
接触就这么多，一定要上课。
对，然后后来没有，后来我的原因我就想说好，因为前面两个礼拜嘛，我们不确定说会不会再停，基本上现在就是停到最后。那我那时候只是第一个，我觉得说孩子需要还是要有规律，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早上起来他们要做些什么。虽然他们的课只是早上十点到十一点，然后下午有一些课程是老师他们安排，可是我们家长要给他们看的东西，然后他们的什么课后的课程还是有持续的在 run 这样子，那其实这样已经够忙了，
对，
所以其实我要的是他们的规律，就像我们周末我就可以睡晚一点， 哦，然后是他们的平日，他们还是要起来啊。像他们现在就会早上早点起来，爸爸去上班的时候，他就起来，然后自己会把自己的东西做好。我们连就是顺便教个英文嘛 ，made your bed 啊，所以他们都还要整理他们的床铺啊。以前哪有时间啊？每天要赶着要出门，然后就是大家都帮他们做好啊，或是现在也不再喂食啦、啊，或是就这样，就算有也是姐姐去喂妹妹。所以我们家现在已经变姐姐喂妹妹了，对，就是我尽量的调整，我就一直在做这个调整、嗯、就是让他们能够学会自律。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很好，哎，疫情的时间出来了之后可以训练他们更多的生活习惯，以前没有时间可以整理，但现在可以有时间可以做这些事。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做，哎，所以每个人我都觉得我好忙哦、啊。然后我现在甚至连想说我要来跟他们一起做那个纸箱，因为我们最近不是都是网络购物吗，所以一堆纸箱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做那个纸箱的城堡还是纸箱的屋子，对，反正就是之前很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跟他们做的事情，我终于可以再拿出来做，只是就会有一点荒废了，就是在瑜伽的这一块，但也还好啦，就是在五月的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线上课程，所以一切也都是还蛮好的安排。好，我们之后可以再聊一聊有关这个线上课程，我们这次上课的这个感觉。好，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找机会再录下一堂下一个，因为我怕有点太长了，然后也要很谢谢大家持续的在听、嗯、然后我也发觉说 我之前刚好在疫情前就是开始放假之前我录的那个
颂钵
疗愈还蛮多人在听的，所以请大家在持续的，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少少的，但是可能帮我们一起推广出去、嗯、让这些辛苦的医疗人员或者是你知道身边有家人长辈或者是有人他特别的紧张的也许可以听听我们的这个颂钵的疗愈去放松。然后我也有在想说可以来我们再继续录一些可以放松
的
一些对，就是可以让人家放松的冥想，比较短一点，因为那个颂钵的就比较长一点，对，所以可能就短一点的冥想的这些片段，哎，不对，这些声音啦，对，然后
还有就是大家在这段时间尽量的自省自省，然后去觉察自己。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观察，不要再把自己就是当成马铃薯，起床看电视刷牙洗脸完看电视吃饭，然后再回去床上休息，然后起来再吃饭再去看电视。
真的可以这样子哦，我怎么都不行啊，我真的等在家我都过动、
哦、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那边疯传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就要不就是说哦，疫情结束之后请不要彼此笑彼此，大家增加了几公斤我觉得这些真的是
很可爱的梗图啦，对对对对
对，
所以真的我也是好想要弄就是线上课程，但是待我先把时间把它弄出来，或者是 Onkari 老师你也可以开、哦、我们再来开好吧，
嗯，
对啊，
好啊，
对对对、
啊、
我们可以再开线上课程给大家上，
嗯，
哦，那假如说有听我们 podcast 的朋友，麻烦帮我们在、嗯、Apple podcast 上面呢可能帮我们点五颗星，这样子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嗯、然后或者是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感谢，让我们持续能够录下去，持续的聊天聊下去。虽然我真的那时候好，我真的好好想念我们可以聊天，然后开始录这个 podcast 给大家的，跟大家一起聊聊的这个过程哦。所以我们会赶快把时间再调整出来，然后找时间就来录，因为我已经找到一个好的方法了，所以我相信我们会开始再把这些音档再赶快把它录起来咯。好、
嗯、
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嗯、我们下集再聊、嗯、记得帮我们按赞哦，不是按赞，按五颗星哦， OK， 好，就这样，嗯。